上面讲的，这个是团契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两种的人，两种的危机，两种我们要改变突破的地方，记得没有？记得了。好，现在我们要看三个三重。第二节，我们一看第二节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不是，你讲错了，要四个三重。第二节里面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里讲到四个，但是原文里面基本上是三个，因为呢，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意念相同，一样的意念，这个意念两个字在原文是一样，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同一类，好不好？就是所以有三个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行不行？记得没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讲到什么？记得讲到我们人的三方面。意念相同就是用比较普通一点的说话，就是这个想法，大家的想法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呢？这原来的意思呢，比较接近是说，好像决定方面，大家做的决定是相同。有人说我们的人是三部分组成的。知情意，对不对？知识情感意志，这个讲的三方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三个要相同，就是我们的想法要相同，我们的爱心要相同，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意志决定要相同。知情意三方面都要相同，我们的想法有相同，我们的想法怎样可以相同？你告诉我，教会里面几十人几百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如何可以相同？这个很难的事情。这个教会里面那么多的人，我们的想法如何可以相同呢？我记得在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弟兄啊，他讲的话里面一句经常讲的话很有意思，这里我送给大家。他经常讲一句话就是What does the Bible? 圣经怎样说，就是怎样的标准。这个是标准的问题。当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的事情不同，看法不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相同，不是我跟你想法相同，也不是你要改变你的跟我的想法相同，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就谦卑下来说，圣经怎样说。我在过去差不多五年已经当当在我们加拿大有一个这个救援的机构，就是那个 relief 的这个机构，这个赈灾跟那个慈善的机构，基督教的在我们那个 Evangelical Fellowship 就是加拿大的那个福音派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大对那个乐透国家那个贫穷的那个救济那个机构，叫做 World Relief Canada 国际那个救援会。我在那里当了五年的一个董事，其中的 board member。在这个过去的侍奉当中，我就发觉了这个团契里面最难的就是我们当的这个董事。但我每次开会的时候，那种的气氛，真的是我所有过去的侍奉当中其中一个最觉得这个享受的一个团契。我就是谈了很多的事情啊，谈了多少钱要送到什么地方，怎样去做，派什么人去，我很多的安排，也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每一次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当我每一次的意见有点不同了的时候，那个当主席的那个弟兄就说 ：“Let's put down ourselves， 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来祷告，我们看看神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也看看圣经。”会很奇怪，好多时候我们都衷心的祷告，放下自己的手，祷告完了以后，不同意见的人首先说：“哎，我这个看法可能也不是完全是对，你的倒不如跟你的。”那个人说：“哎，我也不一定反对，是跟你的。”哎，问题就解决了。很奇怪，有时候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客观的真理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面子的问题。这是我提出来的。你完全不考虑，我觉得不舒服，我就要坚持到底，最后为了我的脸，我的脸光 我的面子我就不肯改变。当我们每个人放下自己的时候，让神来做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谦卑的身心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相同，不是我跟你的，也不是你跟我的，你我都没有关系。看看圣经怎么样说啊，圣经成为我们教会里面最高的权威，不单放在我们的口，也放在我们的心里说，我告诉你，我们就可以想法相同。然后我们看爱心相同，爱心相同这个意思，爱心相同所爱的事情都相同，这个也很难，对。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对不对？你爱贝多芬巴尔的音乐，他爱刘德华苏菲人啊，那整个是爱心相同呢，很难。当然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样看记错了圣经。保罗说爱心相同不是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变成了同一样的人，爱同一样的事情，不是，我们都有自己个人不同的爱，不同的喜爱，那个爱心相同，相同的地方不是我们所爱的东西相同，而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爱的品级相同，我们有什么相同的爱心，同样的品级爱心，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所爱的东西可能不同，但是我们的爱是同一样的爱，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什么叫耶稣基督的爱啊？我们今年的主题啊的诗歌是用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对不对？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我们这几个看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大概是三十四节，对啊，约翰福音三十四节，当然这个是来自马太福音的整个那几句话，这里也是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啊。三十四节那里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就是这个新的命令，对不对？那个文士帕利差人上来问耶稣说：“你的新的建议什么？”就是这个。然后这里耶稣再补充多一句，大家特别放到这里。新的命令，刚才有影视姊妹讲的很有意思，这个是不是新的，很旧的了，对吧？你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的事。这里也是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们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怎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我想问你啊，心在哪里？我说心，你们要彼此相爱，信不信？不信啊，对不对？旧约圣经也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旧约圣经也讲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也爱人生，对不对？一点也不信。那么为什么耶稣说给你们新的命令？信在哪里？你告诉我。啊，对，信的不是这个内容，而是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这个信在一个标准的问题。耶稣说：“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怎样互相的相爱，你们爱神，爱其他人，彼此相爱，这个是不新的。不过现在我给你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的相爱。这个标准就是说，你如果要知道你们如何要互相相爱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标准就是你看我怎样爱你。好，你告诉我，耶稣怎样爱我们的爱是怎样爱？对，这个牺牲的爱，主动的爱，对不对？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先爱神他来才爱我们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爱他以前他已经先爱我们的爱，对不对？主动的爱就是被动的爱，是牺牲的爱，也是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爱我们的爱，这个是耶稣的爱。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用这个爱在教会里面互相相爱，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在教会里面还听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爱他，他不跟我讲话，为什么要跟他讲话？他先跟我谈话，我才跟他谈。这个不是耶稣的爱，你说是什么？对不对？耶稣在我们最不喜欢他的时候，在反叛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圣经说，罗马书他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了。这个是主动的爱，不是因为他可爱才爱他。好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还是这样，这个都不是爱心相同了，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之间的爱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跟其他的人有什么分别？耶稣说，跟那些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啊？你单单爱那些爱你的人，那些可爱的人你才爱他，那些不可爱的人不爱他，这样的爱算了什么？耶稣说，外邦人也是这样做。我做多加一句，不但是外邦人，不是耶稣人也可以这样做。你家里面那条狗也可以做啊，对不对？你对他好一点，他的咬你。这个是人，不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的分别就是，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爱。这个就是爱心相同的意思。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像爱相同的公司，还是而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种的共同的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表现。如果我们教会这样的爱的表现的话，我们也真的可以了解什么这个团体，明白吗？第三，我们的心思要相同，我们的决定要相同。我们怎样可以有我们的决定要相同？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大家互相看法相同，决定的时候也很难。当然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的侍奉里面，好多时候我们也碰见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到最后决定的时候，大概也不一定完全100%，每个人都赞成的。有时候，所以我们有些教会啊，还是用大家谈那些交通，最后 unanimous 啊，在长老就是大家一起同心祷告，到最后大家一同赞成了这个，我们才去做。也有这样的教会，我现在那个做那个顾问牧师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但是也不是单单是唯一这样的方法，有时教会也比较喜欢要举手，最后的时候大家谈了以后，大家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大家举手，多数票的那么就按照那个意思去行，那些小数票的有这个心，有这个大方的心，就说好，现在我的看法可虽然不能够接受，但是对方的看法，既然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看法，好，我就顺服这样的看法，我就继续去支持，这个也是好。就这个意念，这个决定相同，最主要我告诉你啊，最主要的标准不是那个决定最后是谁对谁错。有时候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建堂啊、筹款啊，或者这个传期啊、传队的方法下面，都是那个绝对是圣经在你说对还是错的，就是那种我们做的传统的做法，我们习惯不同。这个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保罗这里说，是我们在决定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放下不放下。为什么我可以放下？我觉得我的看法当然是最好的了，每个人是这样的，他提出了这样的方法，你提出了你的方法，当然觉得你的方法是最好的，为什么你可以放下来呢？这个就叫难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决定相同的意思。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 当耶稣说的话的时候，大概的意思不是完全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提醒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啊，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最错的第一句话。
考考你们
啊，圣经里面历史当中的记载耶稣基督第一句有记载的说法是哪一句啊？天国已经近了。不是。神父加福音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对不对？他跟着父母去的殿，那个耶路撒冷的殿，那个总结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妈妈就先走了，然后发觉他不在人群当中，然后回头在一个圣殿当中找到他，那个玛利亚说：“你为什么令我们担心呢？”耶稣说什么？你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呀，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昨天晚上我提出一句口号啊，我这有何妨呢？啊，这个是这句啊。今天我提你们第二句啊，无论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多讲几句，我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在过去啊。20年的侍奉当中，看了很多次，是我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意见不同，斗到一个地步，斗争到一个地步，宁愿牺牲神的工作，也不给对方的做法承受。我看到一个教会，正是为了一个约和的聚会，他的差别不得了。吵到最后，那个弟兄说：“如果你不按照我所提议的方法，我就带我的弟兄走，你们去开吧，你们开布道会吧，我就不来。”哇，我心里真的难过的不得了。现在你是做了吗？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起了基督这句话：“你岂不知道你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如果我们就看着这个大方向，好，弟兄，我的看法跟你不同。我虽然不能够赞成，但是我看的是神的事，好，我以父的事为念，我就放下我自己去，我也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教会里面这个地步，为了神的事奉斗到一个地步，为牺牲了神的事奉，也要我的方法去做，最后两败俱伤，什么都没有，神的家受了亏欠，神的名不得荣耀。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的教会干什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岂不知道你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不是以你的事，不是以我的事，不是以你的意念为念，不是我的意见为念，是以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教会多讲这句话，在我们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只会自残。我知道你应当以父的事为念，放下。这很重要，记得三个很重要的相同，什么相同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这样才是教会啊。教会跟 club 有什么分别？啊，跟那个社团有什么分别？教会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性格，来自不同的教育，甚至来自不同的地方和背景，就是来自香港，来自台湾，来自东南亚，来自中国大陆，什么都有。你像这些人啊，在这里能够共同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是建的。如果我们教会的来自不同的人，我们有什么相当同的？我们相同的地方不是我们大家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小孩子的问题也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谈得来，所以我们好好的团契，这个不是真的团契的基础啊。团契的基础不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孩子，你团契的基础不是你们在同一间大学里教同一科啊。你们团契的基础是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我们年纪不同，我们的身段不同，但是基督的相同就够了。这个是我们教会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我还记得，大概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到现在还记得。我不告诉你是哪一间教会， 怎么样，就是这个在加州就是了。但是我在香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从加州 California 这个教会的团契打来的电话。那打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问我说：“啊，问博士，我知道你讲道不错，请你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么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刚去世，很多的事情，那个教书很忙嘛，所以我说：“哎，对不起，我现在比较忙啊。”所以可能暂时不能够来你们教会。那么他说，哎，我们不是教会，我们是这个团契。哇，厉害，一个团契给我飞机票，从香港飞去加州这里讲。他说我一定要你讲得多，讲两堂就够了。哇，飞机票去从香港去加州讲两堂，不得了啊。我说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团契啊，他说我们是温某团契。我听错了，我还以为他是那个亚莫斯，阿莫斯团契，亚莫斯书那个英文是阿姆斯，是不是？你们是阿莫斯，阿姆斯团契是亚莫斯团契。他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波波团契，波波就是那个车啊，波波那个车。他说我们团契人每个人都有波波的。我从来没有听过团契，我心里说，如果你开编是不是做团长？弟兄姊妹啊，教会就是拉姑婆来团契的，这个不是教会。所以说，哎，谢谢你们不来，没什么意思。来，我们给你提干不重要。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教会，我们教会就是。不是要靠你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同一个牌子的车就可以长走在一起，我们教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没有关系，但是我谈起来耶稣的经历，我们相信同一的耶稣，我们的在祷告里面我同一样的经历，我们相信同一的神，我们看同一版的圣经，这个是我们团契的中心点。记得教会跟神教会的中心，我们的教宗，我们维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了解，是我们属灵的经历，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相同。然后我们看五件事，这五件事情很简单，今天我也不跟你慢慢的谈，就是第一节里面讲到五件的团契的事情。我们再看这个比利书啊，比利书第二章第一节啊，这里讲到五件事情，在这个团契里面有五件事情，哪五件啊？在基督里有什么劝你，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圣灵当中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五个。这原来文字里面也有五个字。今天的时间我不希望花太多时间给你每一个字来研究一下，如果有时间慢慢研究很有意思，但是我希望你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五个字，这是我们团契生活里面很主要的，都有一个 qualifier， 就是一个形容词，看清楚，不要你注意这个形容词，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爱心中什么安慰，在生灵里有什么交通，在你们神给你们的心中有什么慈悲，这个才是重点，在基督里，在爱里，在生灵里，在心里，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有慈悲怜悯在安慰劝勉，这是交通，这是东西，但是我们要留意，这是东西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大原则下，就是在生灵里，在爱里，在基督的爱里，在基督的心里面，这个才是重要。真的，刚才我说，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最主要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怜悯，在外面世界很多的团体很有怜悯，在外面很多的团体的公会里面，很多的交通，很多的劝勉，很多的安慰，在 counseling center 里面也很多的安慰。这个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最跟着他们最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有安慰，不是因为我们有劝勉，我们有圣灵体的交通， 我们有爱你的安慰，我们有基督里的劝勉，记得吗？这个最主要是这个基督爱你圣灵里属灵的心理这几个字，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这个是我们做基督跟其他人。我是在教会里做过牧师，我是每个早上每个星期天有时候负责早堂的崇拜，我们的早上崇拜8:15开始，有时候你知道多伦多很冬天的时候很黑很冷啊，大雪，但是我每次我8:15我8:00以前我都一定到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很早，有些弟兄负责的侍奉的弟兄姊妹都开了门，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也有习惯8:00我就坐在那个门口后面那个 office 啊，对着那个大门口，我看着每一个弟兄姊妹进来，一直他进来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我都问我自己，为什么他有这个8:15来。我是教会的牧师，当然我要来，但是这个弟兄他有他的家庭，他的小孩子早早的6:00多7:00就起来，把他叫他跟我这个 Daniel 一样啊，这雪很大的时候要花他的一个钟头才会开车来到来的教会，大概都6:00多就起来。我问每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要来到教会崇拜，为什么他要进来这个地方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他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基督，他没有理由来的，对不对？如果你跟我的教会没有其他团体找不到的东西，为什么他要进来？你告诉我，你可以尽力去帮他邀请进来，但是几次以后几个聚会了他就走了，因为他在这里看不到他在外面没有的爱，外面找不到的安慰，外面找不到那个真诚但是带着劝勉的心，那就是关怀啊。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基督，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他没有理由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过去20年的侍奉当中，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努力去传福音，然后很多人向后门走，很辛苦才把他带来教会，他奉但是信耶稣，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他就走了，因为他原来发觉教会里面不外如此，跟他在现在外面的公司跟他在教会的团体一样的，外面有斗争这里也有斗争，外面的虚伪这里也一样不讲进化。真的弟兄姊妹啊，我希望今天早上我所说的话没有不是太严重太厉害，我希望你能看看弟兄姊妹讲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劝勉安慰教导慈悲怜悯，我们是需要是要在基督里的圣灵当中的，在爱心当中的，这个才是基督教的其他所有团体不同的。我是念神学的，我这段时间在欧洲，在欧洲在英国念神学，这告诉你我的感触很深。你在欧洲啊，德国，你在英国，去看看那些大的美丽的教堂，几百年前的西人大教堂，每一个都很好，很大很美。你进到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初那个地方聚会的人一定超过1000几百人，那个地方那么大，如果不是吧，有带有钱的大地方。现在呢，好多啊，几十上几十。我记得我去德国念书，在那做研究的时候，去了德国的教会，那星期天也跑进去，个大大的伟大的教堂，我数一下，不够20个人去了。那完了以后，那这几个老人家在那里，还有这个小孩，大概跑不掉，小孩那撞了他的时候，所以他还要去了，加起来还不够20个人。哇，完了以后，那个老牧师很高兴，哎呀，年轻人，你真的好了。大概他很久没有见到年轻人，上个礼拜再来，我心里说上两句，因为我知道他的讲道能力是什么，就是他太过了解外面世界了，所以他把圣经的标准降低到跟其他的意见没有关系。同性恋呢？大家都是这样爱没有关系了。圣经嘛，圣经我们也先第一点，我们也有错啊，你也有错，我们也有错。他连自己所相信的都没有 conviction， 为什么人家要来啊？这个就是过去200年在西方这种的新神学里面所带来的后果。 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是相信的，然后人家来你教会完全看不到，在外面世界看不到的东西，没有基督，没有爱，没有圣灵，你来教会干嘛？人家就走了。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我们的华人教会现在神给我们那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记得几百年前在欧洲的教会，在英国教会也很兴旺嘛。现在他们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基督，没有圣灵，没有在属灵生命当中那种爱，只有爱，哦，只有爱，什么都是爱，没有标准的爱，对不对？现在在美国是这样，美国的教会是这样，欧洲的教会是这样，没有标准的爱，没有基督的爱，人家不来教会。保罗说不要忘记，这才是最主要的。然后最后我们看保罗总结成为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说话，不过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就是说总归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大家很熟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就不解，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教会关系最重要的。他耶稣的心为心，这个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很简单，你看见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两个阶段，降卑升高，对不对？啊，很清楚啊，我们很熟这段很宝贵的圣经。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立神的，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无辜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个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是死在十字架上。哇，对于高一级站队这里，我想提出一件事情，你记得耶稣这样的站队是他自愿站队的，你记得这个是说话说很多次，他本有，但是他不以，他本来也有，但是不以这样为自己的荣耀，他站队是他本来可以有荣耀的，但是他不以这样作为他的荣耀。他本来可以跳过一切，但是他愿意成为人。他本来做人的时候可以辉辉煌煌的做个皇帝，但是不做，他是最卑微的人，卑微的人。所以他不但是做卑微的人，最卑微的人也不做，要去死，要死。不但是死，但死在最痛苦的方法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他被逼要做的。他可以不做，但是他自愿去做，这个我叫做主动的谦卑，主动的卑微，主动性的降卑，这个是基督的心。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万名之上的名，神把他升高，这个才是真的升高，是个被动的升高，是被神所升高的升高。耶稣本来可以升高的，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有这个荣耀，但是他要先卑，然后让神来把他升高，是被动的升高，是主动的站卑。你记得这个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什么？这两件事情就是违反人性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站卑，是卑，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老板要我们站卑，我们就站卑，没有人希望，没有人喜欢站卑，但是耶稣是自愿去站卑，他有拥有所有的，但是他谦卑下来说，不要，就是人心高就是自愿去心高，我们要爬下去，对，这个人性。但是耶稣的心脏是等神给他荣耀而升高，如果耶稣是这样做，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这样做。教会生活难不难？你可以说是不难，你可以说很难。不难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难是因为好像基督教是违反人性的。我们人的罪性就是我们不喜欢心高，我们都不喜欢降卑，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心的一个榜样，他也这样做，他违反我们天然的这个罪性，他自愿的降卑，然后等候神给他升高，他才升高。这个就是教会侍奉团体一起的秘诀，记得吗？如果要过好的教会生活，我们每个人呢都要记得，我们要违反人性的，才可以真的享受神的团体。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信。所以今天我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记得了三方面，一两个危机啊，记得两种人两种危机，然后三个山头，五件好像其他地方都有但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基督里的爱心，圣灵中的家族，在神里面那就是团契权。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神，感谢给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作为你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侍奉你们的团契的时候，也是不是简单的事情。求主的从今天开始教导我们有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回转我们天然的人性的罪，变成因为在你里面享受到在外面社会当中完全享受不到的团契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一你在你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接近于你，在主里面我们有超然不同的团契生活，让不信的人看见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来到了教会以后就发觉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的爱，发觉你在你们教会当中，他们的教会不再离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
你的这个字眼出现了16次，这不是简单的。为什么呢？我第一天晚上跟大家谈过一下那个腓立比书的背景。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写这个信的时候是已经50多岁那个老人家保罗坐监炉的时候所写的，前途惶惶，什么也不知道，生命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活得出来，这个监炉里面自由都没有。这个是在环境当中没有可能可以喜乐的一个地步，但是有信仰的人就是那么奇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有信仰的人就变成了可能，反而在这个最难的关头里面，绝对没有可能的情况底下，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欢喜喜，一次又一次讲出来。你看这个腓立比书啊，一口气看从头看到尾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感染那种非常开心喜乐的这种的心情。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这个喜乐的来源一定跟我们普通的人生那个喜乐的来源不同，一定有特别的秘诀，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从环境从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得到了带来的那个普通的喜乐很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源头。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用短短的时间研究一下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四卷圣经当中那个保罗有这个喜乐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们如果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三个很特别的来源，保罗喜乐的来源有三个，好像我每次讲到都有三个啊。第一个晚上我有三句话啊，昨天呢我们这三个很重要的要留意在基督徒团契里面当中的事情，现在我们再讲，就是在保罗喜乐的来源也有三个，这三个来源如果你把握得到，你也可以跟保罗一样，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无论贫穷，无论富足，无论有余，无论缺乏，在监炉里面自由当中，成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环境平顺的时候，环境困难的时候，保罗都可以喜乐，你也可以超越环境的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一种的经历，是没有神的人不能够明白。好，跟大家讲第一个，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到喜乐的16句经文当中，其中有3句有特别的那个词语当中这个结构的，我跟大家翻多几下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翻几个都是在腓立比书，不过我们翻来翻去啊，请大家可以尽量的去打开你的圣经， 如果啊木豆有的话，也可以旁边的基督徒帮他忙哈，以及大家翻开来看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靠主喜乐，看到吗？我翻得很快啊哈。三章一节，保罗说我靠着主耶稣我喜乐。这个靠主喜乐这个字啊，在那个原文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结构，然后在第四章又重复出现两次。我们再看第四章，就是第四章保罗讲的时候又在讲第四章第四节，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啊，多加一点，靠主喜乐，就靠主常常喜乐。然后到第六节第七节那里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靠着主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靠主喜乐。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第四章第十节，你一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个秘诀出来了。保罗的喜乐不是平常我们的喜乐。一般人我们的怎样，什么时间我们喜乐呢？我们所期望的东西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喜乐。我们希望着学会拿到的时候我们喜乐。我们希望你呢看见哇一个很美的房子，想来想去好买了它啊，价钱贵一点，但是想到以后可以安安乐乐的一家人住在一个美丽的房子，打开窗户哇外面很美，后花园也很美啊，终于买到了，那么我们的心也很喜乐。这个没有错啊，基督徒不是反对这个东西，这个都没有错。你所希望的东西得到了就喜乐，从小孩子得到了糖果，到成年人得到了房子，得到他的事业的成就，都有喜乐。这个喜乐很平，很自然的，这个喜乐。不过，我们今天看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见另外不同的喜乐的源头。为什么呢？这里讲到一个喜乐的原因，就是靠主，靠着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喜乐。那种怎样的喜乐呢？有两方面，跟我们一般人的喜乐的原因不同。第一，我们普通一般人，我们的喜乐是从平面的，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得到了，我们开心，我们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向上的，不是平面的。保罗说我靠着主，靠主的意思是说倚靠主，就是讲到他跟主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喜乐是来自一种的对神的认识的关系来而来的喜乐，是满足，就是说不是得到一点东西，而是认识神而来的满足。对那个天地的主宰，他的奇妙，他的伟大，他的爱，越来越的发现，对他的依靠，每次他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力，他的手不断的出现的手，那种兴奋，说哎呀神啊，原来你是那么奇妙，神啊原来你是那么慈爱，神啊原来你是那么的大能，那种的发现当中带来这种兴奋，那种的喜乐不是从世间拿到东西的喜乐，是不同的，是从对神认识的关系当中所享受到的喜乐。保罗说我靠着主，靠主的意思是倚靠主，就是讲到他跟主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喜乐是来自一种的对神的认识的关系来而来的喜乐，是满足，就是说不是得到一点东西，而是认识神而来的满足。对那个天地的主宰，他的奇妙，他的伟大，他的爱，越来越的发现，对他的依靠，每次他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力，他的手不断的出现的手，那种兴奋，说哎呀神啊原来你是那么奇妙，神啊原来你是那么慈爱，神啊原来你是那么的大能，那种的发现当中带来这种兴奋，那种的喜乐不是从世间拿到东西的喜乐，是不同的，是从对神认识的关系当中所享受到的喜乐。 信徒喜乐跟普通人的喜乐有没有分别？那种喜乐的分别，第一最主要的分别就是这种喜乐是不会失去的，对不对？在你跟我人间所得的喜乐里面，我们希望的东西拿得到，我们喜乐；我们希望的东西拿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这个喜乐是在乎我们拿到拿不到我们希望的东西，那么还有点条件在里面，对不对？条件合符了，我们的喜乐没有了，拿不到了，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更有这更忧愁难过啊，烦怒都有。所以这个人间的喜乐是不可靠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在乎环境如何才带给人的喜乐。但是保罗就倚靠主而来死了，是永远不失去的，因为神就是要永远在那里，神的永远的伟大，只要你打开你的心向他仰望，倚靠他去定立他的真实的时候，每次每次人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好像保罗在监炉里面也可以喜乐，因为这监都可以困着保罗的身体，困不着他心里面跟神的交通了，你知道这个吗？所以保罗坐监炉，大概那个地方大概不过这几十尺的地方，就是那样，什么都没有，世界上的享受没有，他希望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他每天跟神有无尽的喜乐，因为他认识他经历了神的同在。我当然讲的时候我没有保罗这样的深度的了解，保罗的属灵的生命对神的了解，他得到的喜乐当然是超过你跟我很多人的经历，但是我也算有一点点的理解。我跟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我有女儿，我第二个女儿是那个智障的女儿，她从出生到现在16岁多了，她就是智力不健全的孩子。如果你家里面有智力不健全的孩子，你就知道那生活真的不容易。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她不长大，她的身体长大，但是她的智力，她的脑好像从来就是2、3岁一样，身体越长越大，动作越来越快，但是那个思想没有跟着身体平衡，所以很多时候带给家人很大的痛苦。你看着孩子很辛苦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啊，抚养孩子不容易，但是看着每天每天的长大，进大学了，进小学了，他懂得以前不懂得讲话，现在懂得讲话，这种满足感。但是如果你有个智障的孩子，你知道没有这种满足感，每天就同样重复重复同样的事，一年两年十年都是一样，这个最难。而且我的孩子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痛苦难过的地方，就是他看见人要打，看见水跟什么东西都要把他推，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一般大家的这个社会上面生活，就是困在家里，因为他一见人就要打嘛。他以前还小小的没有问题啊，打人家说哎算了算了，孩子都不听话什么的，这是10多岁打一下好厉害哦，我给他打一下这个头晕了，几分钟也没有办法定下来，因为打的力量很大了，他的我们说是无情力是吧，打，但是他也知道很痛苦，他有时候他知道不应该打，但是里面一种不知道什么的这个推动力要打，打了就他的哭啊，说那我也难过，他也哭了我也哭，他打了一下的时候他知道不应该打，但是他左手抓着右手，然后右手还要打，然后打了以后他自己的哭。我做这个做父母的很明白，这个这样的孩子不长大的孩子是很痛苦的事情，没有满足感，尤其是没有人了解，每天早上啊要他喝一杯水啊，这是非常难的事，每天他早上因为他要吃药，是吃药的时候我们把他药了，他不能不懂得怎样吞那个眼角角那个角角角眼，所以他要把他的眼的开水开了，这个奶放在奶里面，那个喝的奶，但是你知道刚才我说过这奶就是看见就推的了，就推在地下面，所以我们的家里面那种的厨房啊地方啊本来是有地毯的，在之间的，但现在呢都什么都没有藏下去了，把它盖过这个平的这个木板地啊，木板地不行了，就太多水堵在地下了，安了那个砖头的地啊，都是改变，都会了他。每天早上他去上学以前都有这样的很辛苦，好多时候你给他一杯奶他就打破，打了掉以后又再拿那个药又再开开开，每天就是这样做。我记得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满足感，但是尽管他的病一定有进步，但是 在我的过去的人生当中呢，透过这个孩子，这个安排这个孩子的生活，照顾这个孩子，我经历了神很奇妙的证实。这个证实不是说哦，他现在没有事了，不健康了，不是。有时候人生不一定要终归有终极的解决，你才开心的。但是每天每天的经历，我记得好在几年前就有一次，就是这个突破性的那个发展，就是那是好多个早上，我都给他那个奶去吃的喝的时候，哎呀，那很难，又打破，又打破了，打破了，再打破，他也难过，我也难过。那天早上，我就突然间我早起来的时候，在临睡的时候，心里这个感动，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个孩子在你的旨意当中不一定可以完全的恢复健康，但是你给我看看你的真实在他的身上好不好？我就祷告。我也不知道神怎样回答我，我就说我神啊，我要我的信心现在不够，我要你给我看看你还在，你还照顾他，也还照顾我们这个家。我祷告以后呢，我就安排他的早餐。那么那一次呢很奇怪，那么到了早餐的时候呢，他坐下来了，通常呢他坐下来我就打拿一杯那奶给他，他就在推了，就每天都是这个重复重复的。那么那一天呢，我就刚刚他要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就预备了杯奶，刚刚有一个电话来，我就放在那个台上面，我就跑去听电话，我就说，哎 ，Aurora， 就是我的女儿的名字，跟我这个城市一样 ，Aurora， 说 Aurora， 你去试试喝这个奶吧。我就去听电话，我也听一边听电话，一边知道他就要吹了了。所以啊，我听完了电话以后呢，我就反正预备了那东西要把它自己要挤了，但是没有听见声音，我就转到这个厨房外面去看。看见我的女儿坐在这个杯前面，安静的坐在这个杯，空的，好不相信啊！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喝光了，第一次没有把它打碎。原来就是我不伸手递给他，拿给他的时候，他就不推，放在他自己去拿就不推，这个从来没有发现的，我不知道呢。但是那一次我看见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神啊，你听我的祷告。很多人看起来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嘛，喝一杯奶啊。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过健康的问题，或者你家里面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喝好好的喝一杯奶啊，也是神的恩典。我就知道孩子的病可能没有办法好，但是神的时候还在。每次我的经历神同在的时候，这个喜乐就出来了，对不对？有眼泪，但是也有喜乐，因为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祷告以后，我看见神还听祷告，他还照顾，他还在爱，没有离开。这个就是保罗的喜乐。保罗在监牢里面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拿不到的时候，他还有喜乐，因为他的喜乐是向下的，从神对神的理解、神的关系当中得到了新的喜乐。这个地方。第二呢，是靠主的喜乐，就是我们刚才说，一般人，我们的喜乐是来自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得到了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欢喜，我们所希望的都有一种具体的内容，这个房子，这个学会，这个钱，或者是一个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发觉啊，保罗，他的喜乐不是来自一些具体的内容，而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喜乐。那这个问题里面我再解释一下，没有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希望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所念的圣经所说，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告诉神，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就在基督里面给人，给我们那种的平安，那种的满足，没有挂虑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保罗来说，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满足，可以喜乐。就是无论如何，你就是说我没有再有一个特定的情况，我才可以快乐。有些人说我有钱了，我就快乐；有些人我又拿到个学位，我就快乐了。我。成立了个家庭，我的孩子听话，我就喜乐了。对保罗来说，刚才我们说念的圣经，饥饿饱足，有余缺乏，地占丰富，都可以喜乐。 任何情况。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他前面的人生是在永恒的神的手里，他透过神对神的信任来看自己的人生前途如何，他不在乎了。那这个人的平安，这个人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他不在乎有得到了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才开心的。他的开心就因为他相信神在他前头是的安排。这个不容易啊，这真的不容易。我在过去十多年当中，在人生很多高高低低的时间当中，都学到了这个功课。如果我要特定的一些事情出现了我才满足喜乐的话，我告诉你，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一定是快乐。我的太太癌症离开世界，我的女儿到现在60岁了还是没有健康，生命充满了很多我不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学到一件，我想要的得到才喜乐的话，那个不是真的喜乐。真正的喜乐跟满足就是神啊，你给我什么我就知道你没有弄错，一定是好的。我写到这个很奇怪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小的经验。我写到这个就在我大女儿很小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我今天希望也送给你。我的大女儿呢，她跟第二个女儿不同，她是很精灵的，很那个聪明的孩子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英国念书，一家人就去英国念书哈。那么我呢就研究的内容有些是关于德国的学学，所以呢我们每年呢都要从英国的牛津呢开车穿过那个海洋，然后到那个欧洲大陆，然后再开车一起到那个德国的南部里面做那个研究的工作，每年暑假都是这样做。那么在那个旅行当中呢，不短的是3天，是赶路3天，尤其是呢每天赶路就是赶到那个船开船以前一定要到那个码头啊。所以呢第一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旅行呢，大概就半夜3点多就要起来出发了。那么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大概4岁多5岁，那个年纪也不太大，那个小孩子从来没有试过这样情形，半夜爸爸妈妈把他拉起来哈，从睡梦当中拉起来，就放在那个车那个后座里面，我就开车了，一起就出了。那个旁边的公路啊黑黑的，哇，那个风那个吹后面，然后这孩子在后面也不知道什么情形，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周围的黑的，这小孩子是很怕。小孩子很怕的，我女儿又怕的时候好像一样了，也是其他小孩子一样，就问很多的问题啊。那坐在后面不断的问问题，我就开始就回答他的问题。那孩子说就问我们到什么地方，那么我跟他说我们去德国。他说德国是什么地方，我说哎你不懂的啦，你没有去过。他等一下就再问你去过没有，那是我第一次，我说我也没有去过。那他还问你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怎么去啊，我说哎呦地图嘛。他又再问你懂得看地图吗。这个孩子不得了啊，他讲了很多，就是真的很怕。我说爸爸懂的。人家也问很多啊，什么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住啊，等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吃东西啊，那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他问了以后我也回答他，问了也是要回答他，孩子要问了一定要尽量的回答他，比较有安全感的啊。第一天是这样的过去，第二天我们又赶路，一定早上又就去的时候，他又问这个问题，又重复问这个问题，我要回答他。到第三天我还记得，第三天我们又一天早上就是一早晨我们就离开，又开车的时候，我发觉那不同，后面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了，我还以为这个孩子呢比较疲倦了，还在睡觉啊。我就从这个往后镜来看他，这孩子没有啊，眼睛那个大大的给我看来看去，叫我看来看去，没有多声，没有问问题。那么我就奇怪了，轮到我来问了。他的名字是 Flora， 我就问他说 Flora， 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他说德国。大概他是念出来的啦，他不知道什么，问了2天了，大概他也记得啊，好像考试一样。德国，我说德国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就问他，你不知道你不问吗？他等了会，回答了一句话。那个时候1943年，他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孩子当他讲这句话的，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在他的爸爸听起来印象很深的，你知道他讲什么？我说德国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不问？他说因为爸爸在开车。哎，好像听起来这个句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刚听的时候，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听懂了，原来这个孩子讲了两次，他知道了，他再问也没有什么结果，对不对？他再问也没有什么结果，德国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嘛。反正小孩子德国什么地方不知道，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住他也不知道，地图嘛他不懂得看，明天如何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就够了。后来他发觉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关系，他知道一件事就知道谁在开车，爸爸在开车。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地图不懂，德国不懂，但是他懂得爸爸，他认识爸爸，他信得过，只有爸爸在开车，今天晚上一定有地方住，一定有这个可以吃的地方，德国吧，什么地方也好，一定可以撞，因为爸爸在开车，他认识爸爸就够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要问前路如何，我怎么知道前路如何？我告诉你，我在过去十年当中，我的太太有癌症的时候，我的孩子病的时候，前路如何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啊？没有资格知道的。那时候我就学到了跟我女儿这句话，我向下望，我说我知道爸爸开车的情况，我不懂前路，好像一个诗歌所说，明天如何我们还是知道，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他挖着我的手，爸爸在开车，我认识我的爸爸，我的天上的爸爸从来不辜负我，从来不离弃我，从来没有搞错，没有弄错，他的能力居然超过我的智慧，我知道爸爸在开车。弟兄姊妹啊，保罗的喜乐是从这来的。无论如何，保罗说有余不足缺乏，地上或者是富足，谁是谁在，我就得了秘诀，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奇怪啊，这个做奴的人说我凡事都能做啊，你听说这个奇怪的地方没有？他这个老人家还做什么？神说啊，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明天就是在我的手，明天在那爸爸的手，爸爸知道就够了。如果你问保罗，保罗啊，当时我问他一切做奴，做奴有什么意义啊，有没有好处啊，他会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神的安排给我的，只有是神知道，神没有办法弄错，神一定不理解。有时候我们过了2000年再回头再看的时候，我就看见多一点。有时候我说幸亏保罗做奴，好像这个不太好啊，我们的心啊，说啊谢谢保罗去做奴啊，否则你知道吗，好多保罗所写的书信啊都是做奴的人写的，他不做奴了，不做监奴了，他太忙了，大概现在的圣经呢大概小了的部分啊，感谢主啊，就是他因为没有办法到处跑啊，他的写书了，他的写信啊，那个信啊，我相信保罗做梦啊做想不到2000年以后在 Colorado 一般中国人啊，因为他的书信在2天当中得到很大的鼓励啊，就是因为保罗要做奴。如果你要问保罗，保罗啊你知道意义在哪儿，保罗说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就够了。怎样写下，神告诉保罗说，保罗啊2000年以后在 Colorado 一些人了、啊、因为看见你做奴所写的书啊得到帮助，没有办法理解的，在神的那个智慧这个计划当中，你跟我可以知道做人呢、啊、现在我们所碰见的前路好像我的女儿一样，这小女儿你看着地图给你看你看不懂啊，德国在什么地方啊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的女儿也学到了，这个不要紧的，明天如何对我来讲不重要，反正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一件事就够了，爸爸是谁，爸爸在开车。这个是保罗的喜乐，这种喜乐跟我们人世间一般人的喜乐是不同的，是要拿到什么东西的喜乐，拿不到就不喜乐，没有这个条件的，这是保罗喜乐的秘诀。还有两件事，还有两个的原因，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看见。昨天我们看到那个第二章了， 现象有一节圣经呢，你们念过了，可能呢你没有特别留意，我也没有特别强调那种这个字眼，就是二降二节，二降二节。这里啊，保罗希望比利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有一样的意念。你讲得很清楚啦，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满足的喜乐啊，这个是第二个特别的字眼。刚才我们说靠主，倚靠主而来的喜乐，现在我们有一种叫做满足的喜乐。那个满足的喜乐跟普通的喜乐怎么分解？就是喜乐当中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的喜乐在比利比书告诉我们，只能够在基督徒的团契的生活当中才有。这种满足的喜乐是在基督徒大家一起的时候互相的相爱当中才得到的。好像保罗所说的，因为看见你们在信心在意念上面相同，爱心相同的时候，我就满足了。你看这个保罗的满足是因为他所付出的关怀而得到满足。如果喜乐单单来自你拥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喜乐是有限也不可靠，就有一天你所拥有的东西可能离开你，你失去了。但是保罗的喜乐是在不怕付出的关怀。我们看那个比利比书里面到处有这个意念，我还跟他念几句经文好不好？你看呢、第一章啊，我们没有时间看第一章上半节上半部分啊，我们现在念一句啊。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每逢会你们基督徒啊众人祈求的时候，我常是翻翻几几的祈求，翻翻几几，为什么？因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其他的基督徒关心其他的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保罗就翻翻喜喜。这个欢喜不是得到什么，虽然没有得到，但是他是心他的情啊进到那些弟兄姊妹的身上，想到他们爱主想尽，哎呀，他的心就喜乐，就喜乐中的超然的满足，就满足是你付出不是你得到的满足。然后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当然的第二章那里，就是讲到那个看见弟兄姊妹的灵性的长进，保罗就有满足的喜乐。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还有这里说什么？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呢，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看见你们的长进，看见你们的进步，看见你们得着神的恩典，就是我的喜乐。这种把自己的生命付出去去关怀所带来的喜乐，是另外一种的满足的喜乐。真的，所有曾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去关怀其他人，关怀其他弟兄姊妹，是传福音的人都经历过这种喜乐，对不对？当你说关心的人，你带他终于他在布道会里面学习新耶稣的时候，哇，这真的奇了，跟你拿到一个什么学会根本是同的，真的。好像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弟兄，这个朋友现在是弟兄了，到台前面的时候清清楚楚的看见他决定新耶稣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出来，拥抱着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种奇了。你一个人经历过就知道，那种奇了是拿到一个房子，买到一个东西，买到个漂亮衣服，不同的喜乐，那就是兴奋。但是这个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满足。有些人就问我跟我太太啊，我后来再结婚了哈，或者是结机器啊，我太太死了，那不是复活啊，神给我安排另外一个很好的姊妹，感谢主啊。什么？现在我在这我们在多伦多很忙碌，很多人都问你们的工作是什么？很多人问我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听说了很多工作。如果说我是工作很难说，我说我在神学院那边教书了，不是全时间啊，现在因为这太忙了，所以没有办法全时间教。另外也在教会里面做了顾问牧师啊，那么也在呢电台啊里面呢做一些三年的节目那么但是我通常都跟他们说，这个都是一部分，我的最主要的全职的工作就是去关怀。就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去关怀我们教会的人， 有些特别我猜了两个是从那家庭里面的妇道啊，那个夫妇的问题，在那个电台里面啊，听那个打来听众的电话，我们就跟他们联络，进到了家庭里面，跟着孩子啊，父母之间的问题很多，然后像是福音传给一些电台的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的 DJ， 我第一天晚上我跟他讲过这样，就是我们的最多时间花最多时间的工作，就是去关怀这条命，这个没有薪金的，但是我们最满足。真的，这个不用钱来计算。如果人来用钱来计算的时候，我们花最多时间是不但赚钱的。但是你说我愿不愿意？我特别愿意，因为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喜乐，付出的时候拿到了喜乐，是永远从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买得到。我们最高的记录是跟一对夫妇谈了14个钟头，一直不停的讲了14个钟头。我今天跟大家很简单的分享一点，这对夫妇啊，实在是非常，我说是很奇怪的传奇的一种情况。我们认识他，我原来不认识他们，我还记得第一次认识他们两个是他们要又离婚的时候，我在电台做上档节目了，所以有的时候听很多人打来电话那个互动，所以人家也是很多在多伦多的社区里面很多人认识我。那上一次我记得我在晚上有一个聚会，就是这个一个晚会，我要演讲啊。那么我在这个中国的餐馆里面有几百人呢、啊，几百人就坐在那边啊。我等一下呢就要去向台要演讲一阵子，突然间有两个警察进来说 ，Who's Milton Wan？ 就说用什么英文名字？他说我找一个叫做 Milton Wan 问我要的人。我说我就是，他说你说啊，外面有人要找你。是谁找我啊？那奇怪啊，没有遇到什么人，又有警察来找我。我就跟着他出去，我说时间也不太够了，不过我还是出去到门外外面看这个很大很豪华的就房车，就非常豪华的房车，就很美的很大的房车。他说那里面两个人就要找你，他打的电话到警察局叫我来找你，他停在门口。我就很奇怪啊，为什么这样啊？我就进到这开门，他们就坐在那个后座，是两夫妇，这个太太在开车，这个丈夫也坐在旁边。我一进去，那个丈夫啊，就大声的哭，他说：“温博士，我很苦啊，你知道吗？”原来他是一个很年轻，大概30多岁，但是非常成功的投资家，他赚了很多的钱，赚了很多的钱。那他旁边的太太啊，穿得很豪华，但是他的那个脸很不好看。他说。没有什么好看，没有什么好讲。那个丈夫说：“你听听温博士讲吧。”我说：“他就是说温博士啊，他不听我讲的啦，他就是听你讲，在电台里面他就听你讲的，你跟他讲几句吧。”我说：“我不认识你的太太啊。”那么他说：“你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认识你，你跟我太太讲几句。”他就说：“有什么好讲了？我现在完蛋了，我们的关系，算了吧。我现在我开车，那搭那个。”那个油盘，然后就冲进去撞到墙上面，我气死了。我在车上面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告诉你，现在讲起来很好笑啊，就是那个时候不好笑，一点不好笑，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两个不要再吵。我现在呢，因为里面还有几百人，我要等着我上去要讲几句话啊，不你答应我啊，你们今天晚上不要做那什么啊冲动的事情啊。你等我，明天我跟我太太一起到你们家跟你们谈。我说好。那么第二天我就跟我太太，就是那个14个钟头，我记得哇，我跟我太太两个一心早上按这个地址跑到他们家，很美丽很大的家，就跟他们谈。哇，两个人呢、啊、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你看见过这样的夫妇吗？无论如什么题材、什么内容、什么题目，坐下来一谈，5分钟之内一定吵架。从孩子穿什么衣服，到孩子到什么学校，跟今天下午到什么地方，跟那个投资在什么股票，都可以吵架的。任何题材5分钟之内一定可以吵架。我就我太太跟他们就一直坐在那就谈了14个钟头，谈了14个钟头以后，我们差不多要放弃，没有办法，这两个人这个怨恨呢太深了，太深。然后我们就说好了，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你们有神的爱在你们。那么那个以后我就 我特别呢抓着那个丈夫向他传福音。那么这个丈夫也算是不错啊，大概是人生跑到这个地步也没什么希望了 啊，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跟他开，我们有几个弟兄跟他一起，我开一个福音查经小组，那他查经。那经过了一个多两个月啊，我们有一次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举手啊，蛮开心啊，这个长话短说了。然后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对我们说，我现在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没有办法，真的，不过我还是对我太太还有这个爱，我也希望我太太可以信耶稣。那么我就说好，我们女的跟女的来了啊，我的太太也跟他了，然后他有几个姊妹啊，他们有他们传福音的方法，我们查经，他们去买东西也可以传福音的 那很奇怪啊，那姊妹很奇怪的，不过他很有意思啊，那姊妹是买东西啊，什么什么去饮茶啊，什么啊，好那小组啊，那么谈了谈这个谈那个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也这一我忘记了，大概两三个月吧，那个时候那个太太也在一个小组的聚会里面说我也传福音。就过了一段时间，短短的一个大概几个礼拜，那么他这两个人呢，就要求我是叫问的顾问牧师吗？那么他就说问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在有一天的主日崇拜里面给我们五分钟，我们需要在台前面做一点事情，对大家讲一点话。那么我也不问他们什么事情，那么既然他们很有这个诚意啊，我就说好。那么你不要太长的时间啊，那么我就这个崇拜当中我给你一个时间做点见证嘛。那么到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下面，我还记得我坐在前排，我坐下来，那么这两个人就跑到台前面，他们互相对着，那握着对方的手，男的对女的说，我要在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这里讲几句话，对不起，求你原谅我，因为我在过去的人生当中，我只看见我的事业，看见我的投资，回到家就好像把家当这个旅店一样，没有给你爱，没有给你关怀，请你原谅我。这女的抓着那男的说，我还记得，我对他说，我也在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对你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知道你真的要把所有的一个精力放在你的这个投资上面，我痛恨你不把我放做你的太太，所以每次的回家的时候我就给你联系，看给你不好的机会，那不好的时间给你很难过，也难怪你不想回家，请你原谅我。然后两个人讲完就哇就哭。我站在下面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如果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见他们那个样子，他们要一直同归于尽的那种样子，哇，我突然间一年多他们两个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两个在台上抱着，我脑海里面就出现那个字典，出现那个字典是什么？神迹啊，是不是神迹？这真正的神迹啊，将一个人的生命去改变，除了不懂得的爱，不懂得的饶恕，现在懂得了。哇，那里我坐在那里时候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主啊，这是个神迹，这就是满足啊，我告诉你啊，一千万也买不到，就是这样。你说十四个钟头算什么，二十个钟头三十个钟头也不算什么，不是用钱买的，是要付出的爱去关怀，看见有神的恩典在对方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点的成长，好像小花长大的时候，那就能满足。我相信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这满足是从这里来的，再难再痛苦再多人误会也没有所谓，因为保罗说看见你们的长进，我心里面就有满足的喜乐。这种的喜乐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付出的喜乐。最后跟大家再讲一点，第三个也很简单，但是也要我们留意啊，在那个基督徒的团契当中，不但你付出你的关怀有这个的满足有这个喜乐，同样边常好像保罗一样，他也愿意接受其他人对他的关怀。哎，这个懂得接受人对他的关怀这一种的心，也是喜乐的泉源啊。你看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说什么？ 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啊，这个很强调啊，很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试炼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将来就试炼我，就是没有机会啊。哎呀，很有意思，保罗，你看保罗那么好的基督徒，强壮的基督徒啊，但是他没有犯我们很多人的错误，就是说我现在属灵非常好，我可以去帮人，但是我不需要人家对我的帮忙。我告诉你，这个也是骄傲的另外一种表现。这个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牧师、长老的有这个问题。我发觉好多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有这个错误，就是以为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当然了，神给我很多恩典，所以我跟其他人分享，我帮这个、帮那个、帮这个。人家说：“哎，我也帮你吗？”哎，不用了，神的恩典够用。讲起来很熟灵啊，事实上是骄傲。你看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在那个比利比这个提摩太后书里，你说你什么提摩太啊，我的书卷啊，我的衣服啊，今天也拿来，你们对我的关怀我很开心很欢喜。我发觉人生当中啊，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你享受人给你主内弟兄姊妹给你的爱，能够懂得接受，懂得不光想人家关心你的门了、啊、这个也是一种的喜乐的秘诀啊。而英文也是说就 vulnerability， 就是好像脆弱感。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基督徒呢缺乏了这种脆弱感，就是好像我很强壮，我很强壮，好，我帮你就可以，但你要帮我说，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可以了。哎呀，我告诉你，我不是要急的，哎呀，你要来你啊关心我，我为什么没有人理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当人家真情的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接受本身也是那个喜乐。保罗懂得这种喜乐。我告诉你，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就是因为神安排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在我旁边，在我人生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我懂得去接受他们的关怀，懂得接受他们的爱。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香港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就是我太太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的太太离开世界，我的女儿有问题的时候，那是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我告诉你，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啊，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再吵下去，你相信神，我相信神，但是那个时候我发觉神所安排的弟兄姊妹啊，在你人生当中成为你的祝福。真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星期六啊，这个是最我们最黑气的星期六啊，就是那个星期六，我这个医生已经告诉我的太太的癌症那个病啊，大概只有3到4个礼拜的命都没有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出院了，他的生命没有希望。那星期六早上我就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我准备我就去那个医院去见我太太。可是早餐的时候擦那个面包，擦面包我还记得坐在里面快要吃面包的时候，在房间里面我的大女儿跟小女儿两个惊叫，这个大声的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去看。原来呢，我的大女儿她是一个，她那个时候呢做这个很这个手工啊，那个这学校老师要她做那个很，她画了个图画，画了2天，她这个人很那个原理主义啊，这个就花了很多心啊，星期在画了这个手工的，星期一呢交给老师的。那个她的妹妹当然她刚才大家知道了，她什么都不懂的，这个是这样嘛，所以她就看见那个手工啊，就撕掉了。哇，那个大人怒得不得了，大声的尖叫，那么那个妹妹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对她来讲什么事情她不懂啊，她看见那个姐姐在叫，她在哭，她也在哭，两个人大声的哭。那个大声的哭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就叫，她叫着说：“好，为什么人家的妹妹不是这样，我的妹妹是这样？妈妈呢？妈妈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帮忙，为什么妈妈不帮我？”我坐在外面，我对着我的面包。我心里面是说，对呀、啊，我也讲这个话，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妹妹，人家妹妹不是这样，他的妹妹也这样，他的妈妈在哪儿？为什么妈妈也发生这种事情？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到一个地步，我说算了吧，人生跑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办法再跑下去。在这个时候啊，我知道我的精神、我的感情要崩溃。正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是最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就在这庆祝我还没有这个精神整个人崩溃以前，我打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我的同事，就是我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教书另外一个弟兄的家，他给我这个电话说什么时间什么终点你要需要打来，我都来， 进来的，你不要担心，你麻烦我们，所以我们就打这个电话。一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夫妇就跑来，大家可能认识的，现在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周永健博士夫妇两个，就打电话说，我的太太那边的太太听我在说，我说 Wilson， 你谢了，你们过来，我想出去跑去散散心。他听着知道不对了，他立刻跑来，两个跑来就抱着我说，哎，不要讲什么琐事，啥事，你说这样。说你要小心啊。那么那个丈夫那个 Wilson 就说，哎，我有个车，我带你去就兜兜圈的，就吹风好不好？我说不用你们，我要去静一下。然后我们推开他们，我就继续跑。那个以后想怎样改变，我在那个路上面把它重新都复回过来，我不在这里谈。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还有个电话可以打。我知道弟兄姊妹，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我就打这个电话给他，他一定来的，他一定来。在过去我的人生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回给我，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支持，我也学到了。无论如何强壮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心还是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安慰。懂得接受安慰的，才是懂得喜乐的人。这种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是爱的喜乐，还是耶稣所说的我的心柔和谦卑，我柔和谦卑。这个耶稣啊，神的儿子也柔和也谦卑，他接受玛利亚马大的交付，他接受门徒对他的支持，他需要门徒跟他一起住，这个也是喜乐，也是基督。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很久了，已经强壮了到一个地步，你拒绝其他人对你的爱。懂得接受爱的，才是那个真正的懂得喜乐的全员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呢，保罗那种喜乐的秘诀，跟我们世人所说的那种欢喜喜乐很不同。人要拿到了他希望的东西，他的喜乐，但是保罗说，我靠主喜乐，是从下面来的喜乐，从对神的理解，从对神的经历，跟对神完全的信任，然后将前途毫无挂虑的放在神的手里面，那种安全感的喜乐是人间的喜乐没有办法买得到。另外我看见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不但有平安的喜乐，有满足的喜乐，在你付出你的爱与关怀，接受其他人对你的关怀里面，你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喜乐。这两种喜乐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礼物。今天希望我们每个人就在那个圣经当中得到了那个秘诀，从今以后我们的喜乐的理解、喜乐的经历丰富的多。因为保罗做箭奴，他也可以喜乐，欢欢喜喜，大大喜乐。我们像跟他一样，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